那现在很多人呢就开始炫耀他过去生带来的一种神通，一种神通报德的。你没有智慧，你纵使能够看几生几世，也不过就是几生几世。那再远呢，看不见的，如好像看大黑暗一样。难道之前之后都没有了吗？肯定不止的嘛，啊，肯定不止的，啊，这个就是修德，修德。所以底下就说了，法身菩萨是以修德得天眼，可是肉身菩萨呢，多半只有报德的天眼，啊，报德的天眼呢，并不是这边所谓的天眼通。那么复次有人言，世诸菩萨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智慧。特别讲无生法忍，我们之前讲过了，定义过了，对不对？它是智慧来着的，是智慧能够降服烦恼的功德力。它有众生等，众生等忍，法等法等忍，我们上堂课才讲过这个事儿。那么圆满之后呢，它就是无生法忍的智慧。以这个智慧力当中呢，是六道众生都不能得的，但为了教化众生故，以法身的功德示现于十方三界之中。它是一种 performance， 是一种表现的能力。它透过它的教化的动机，能够发动它无生法忍的智慧，能够把法讲到清净处去，把道理讲到第一地上去，把原本有过失的背后，它清净的缘起都能够道得出来。这个是清净天眼所显现的功德，特指法身菩萨修得的天眼通。可是未得法身菩萨者，或是修德，或是报德。啊，我们什么叫未得法身的？我们这种肉身的啊，肉身发菩萨心的，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凡胎肉身去修，乃至于过去生的报德。啊，那这边特指的是法身菩萨的修德成就的智慧的天眼通，不是指报德的。好，这边有个这个较量，这个较量特别重要。那么底下呢，我们已经分别过这三种天的天眼啊。那我们这边特指谁？特指清净天，也就是佛法身菩萨他的天眼通。好，再来第三个条目，辨别天眼通的境界。他说云何名为啊？这是天耳通了。好，这边稍微停一下，我们看看白板，讲五眼。这个呢，出自于大智论。啊，大智论呢也有专题谈到五眼的部分啊，因为不在我们这一册的讲义，所以我就把它抄录过来。那么大智论当中呢，这个龙树菩萨就给他定义，何谓眼呢？眼就是照足之意，足就是光明的意思啊，能够照见光明，所以呢，它不见得是对镜，不见得是色尘啊，不见得是色尘，也就是说，他想见的他就能见。啊，他想见他就能够见，能够把他见得明明白白，一作意就能够如对目前的显现。照足之意就是眼的功能。那么底下呢，能观众色是于切斯顿的说明。何为眼呢？何为眼呢？眼就是能观众色。所以呢，所缘的色是因为眼来缘，它叫做所缘。那么所缘因为眼来缘，所以它叫做所缘。所以呢，能缘跟所缘呢，都是观带假立的，懂我意思吗？什么叫眼？眼如果不见色，那个眼不叫眼，就是一块肉嘛，对不对？那么什么叫色？色是为眼所见的，叫做色，否则呢也不叫做色，那么它还是一堆四大而已嘛，对不对？眼也是四大，所见的色也是四大，啊，你用四大见四大，什么意思？不过就是在四大的变异相上，自己呢说有见，真正能够了别的，都是意识所缘的名言而已。那么业力所变的种子清净色，你根本不知不见，意识原名为净，说之为有罢了。我们这几天的礼拜五的晚上都在谈这个所缘净，所以唯识就这样，能观众色的那个器官就叫做眼，所以有人的眼盲了。他心眼可是清楚的很，对不对？他乃至有天眼，阿那律就是个例子，对不对？他在上课打瞌睡，啊，就被佛骂，他就发誓，以后啊，我不睡觉，我眼睛不闭，乃至于呢打盹的时候眼睛就这样睁着， 我们现在没办法睁着，就用牙签把它撑起来，撑个几天几夜啊，眼睛干了，瞎掉了。瞎掉之后呢，佛就悯念他，叫他修天眼通，叫现天眼通。于其是六论三十三卷也有教怎么修天眼通，我看着是很难修的。你没有足够的三昧啊，那是修不来的啊。他就这样，然后呢，他可以用天眼呢替代肉眼的功能，他可以替代啊。所以呢，不见得是用肉眼才能够见啊。所以有其他的器官，我曾经呢，听过有人呢眼睛瞎了，可是他脑门呢能够感受光波，所以他可以用脑门感受光波的差别啊，辨别对镜是什么。那更不要说是蝙蝠，蝙蝠能够发出音波，对不对？音波反射之后呢，它能够辨别。啊，蛇能够用那个气味，能够用红外线的那个这种辨别能力，它所见到的色境界啊，跟我们的肉眼凡胎所见的色境界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色境界是唯识所现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业力的眼，由自己业力能观众生的眼，圆自己的净色为净。为自己的相分为镜，是这样来的。那么底下就做这样定义之后呢，所以第一个是大智度论的定义，叫造足之意；第二个是瑜伽师论的定义，底下都是大智度论的说法了。肉眼是什么呢？假父母气血所成的，也就是依着生根的那个四大净色啊，依着父母的这个生根，因为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呢，都依于身，要有身的四大做一。那是由父母气血慢慢用四大长养出来的那个五根的功能，那么也就是人界当中能见之眼。那这种人界的凡胎的眼呢，见近不见远，你比方说近的意思是有个距离，它在一定的视觉范围之内能够见。比如说呢，如果是眼根内的东西呢，它见不了，只会觉得刺，看不见，要跟眼根有一个距离，乃至于再远不能远过一个距离之外，如果超过太远了，他也看不见，所以他只能够见近。近不是只是眼前，能够见他自己看得到的一定的范围，再远看不见，太近也看不见，他有一定的范围，能够见前不见后。我们脑袋瓜背后没有长眼睛嘛，对不对？所以只能够见到我们的眼界的范围之内，范围之外看不见，乃至于呢，我们的眼瞳孔有一个盲点。我经常啊，就曾经看过一个例子，一个苍蝇就忽然在空中不见了，它不是不见，刚好飞到它我们眼睛盲点的区域。我们都看到我们眼，你看我们的虚空有没有破洞？我们看不到破洞嘛，对不对？被我们的眼视啊，完全都硬夺掉。我们都以为这些距离、这些空间是全部都能够见的，可是是有盲点在的。我们都是见前不见后。以为自己能够全部都能够见，其实我们的破洞都并不知道。见前不见后，见内不见外。什么叫内？遮障之内的，被遮障之外的看不见，对不对？哪怕用纸一遮住，后面呢只是依稀见到身影，哪怕打个光也不过去，只是见到形色而已，见不到那个物的显色。一个薄薄的纸就可以把你眼睛遮住了。见昼不见夜，还得要靠光源，白天有光看得见，有灯光看得见，灯一打暗了，什么都看不见，对不对？母猪也变貂蝉，俚语不是这样讲吗？还在哪？见上不见下，都看到我们眼睛看得到这个范围，对不对？那么比我们再更低下的看不到，都往上面看，都往上面看，不往下面，不往自己品级的更低下的看不见，为什么呢？统说一句话，因为有色的执爱，有色的执爱，因此我们的肉眼不见。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礼拜五晚上的课呢，就要谈本执。本执是一种障碍，你如果要见本执反而有爱，你用本执就无爱。我们底下看天眼就知道了，你想要去见本执，本执就变成障碍，你用本执，本执就不成障碍。那什么叫本执？再提出一个疑情，你们去思考一下。好，你去比照一下天眼的定义就知道了。什么叫天眼？天眼是诸天呐、就是有福报的人呐、因为修禅定而得到的一种眼的功能。其实你眼是什么？眼就是眼的功能嘛，能见的功能叫做眼嘛。啊， 那么你有福报去修禅定的话，那么由禅定六欲天的欲界定，乃至于舍戒禅，那么乃至于无色界定，无色界定呢就不见色了啊，它能够去发起他心通啊，它不见色，它见心的差别相。那么由修禅定而得到的那个能见的功能叫做天眼，所以它是属于禅定状态以下舍戒四大所造清净色发起的一种眼的功能，那个叫做天眼，所以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哦。那么这种眼呢，能见远，能见近，能见前，能见后，能见内，能见外，能见昼眼，能够见夜，能够见上眼，能够见下，皆悉能见，但是要有一乐，他要作意才能够见，他不作意还是跟凡胎肉眼一样啊，他要作意才能够见，要跟他的念相应他才能够见，他念不相应的他也一样不知不见。所以呢，他是用四大清净色，他不是想要去见，因为你要去见清净四大，清净四大就用种种的分位假名被意识来圆，对不对？说成眼识能见，其实眼识根本不见。我再讲慢一点，如果你想用你的心去见色的话，你见到的色其实是你眼根所取四大的因缘意识的假名失色，你在做的比度的推想，你的眼识因为没有名言故，它都是业力变现四大的差别因缘相，它根本不可知不可见，唯有意识所缘的名言种种的想色，那个色是你想出来的，不是你眼根取的，懂为什么？我们所见的色是你心想的，不是你眼根所取的，眼根所取的四大离名言故，所以不知不见。但是天眼呢，因为禅定，禅定是不缘于外的啊，禅定是以心执作缘的，他以心执作缘，他就无有障碍的发出四大的清净色的功能，所以呢，只要作意念相应能见，他就可以见一切法，作意不相应他也不知不见，他就只在当下这样子默默的住，这个就是天眼跟肉眼的差别，你们能区别吗？你用眼想要去见，怎么见都是意识圆明，都是见到自己世上的相分了别于外而已，那都是颠倒。可是呢，如果你不去圆外而见，你就摄心明镜，摄心明镜让你眼根的清净四大发生舍戒四大的清净功能，它就能够由念相应现一切法，远处能够让它现到目前，你现在身体不动，你能够不往而至，你能够由你的种子啊，在你的根上现出一切的色法的境界，这种天眼呢就没有色执的障碍了，就没有色执的障碍了。那什么叫做本执？本执有两种，色执跟心执。你这样子学啊，会学死人，对不对？那色执是由原子分子结构而成的，心执呢？心执是一种能量。那不就是质跟量的区别吗？能量的状态跟能量的波动，跟所谓的原子分子的一种颗粒的状态反复的变化吗？这两个量子物理都跟你讲，它不过就是一种分别而已。当你用心去观察的时候，你用观察介入的时候呢，颗粒会变成波动，你不观察的时候呢，波动会变成颗粒。所以任何的所谓的我们所见的一切法，都以颗粒的运动以及波动的能量状态分别显现，这量子物理上讲的。特别一种观察者介入的角色，你用什么观察的角色介入，你所见的镜像就会随之不同，所以无有定向可得啊。所以到底有执爱无执爱，那就分别肉眼的功能跟天眼的功能。刚好昨天才讲过这个事，这边呢就利用大智度论呢来提醒啊，这就是由肉眼跟天眼来看啊。同样一个是欲界的四大清净四大所造的色，一个是舍界清净四大所造的色，两个的功能有差别。 因为一个要园外取色，一个是园内不分别色，而自然让四大显出它的清净功能。好，这个是这两个眼。再来看看慧眼。慧眼其实菩萨也有，因为慧眼是观空的，慧眼是观空的，因为智慧就是观空的。那么他这边虽然写二乘之人，可是三乘人都能够见，都能够得这个慧眼。他特指二乘人，他说二乘人以所得的慧眼观一切法皆空啊。那么由此空呢，不见有众生相，即灭一切的异相。什么叫异相呢？异法可得，不是有其他的外法为实法做声音的，不是。他灭掉一切实法声音的意见，那么舍离诸浊，不受一切法故，由这种智慧所显现出来的眼呢，就叫做慧眼。所以慧眼简而言之就是观空的智慧啊，观空的智慧，这是共三乘的智慧。那么法眼呢啊，法眼呢，法眼是菩萨的智慧啊。那么慧眼呢是观真理的，法眼呢是观众生的。菩萨为度众生故呢，以清净法眼遍观一切诸法，能知能行。为什么呢？他愿意去学习，所以他一看到一切法，因为菩萨以清净所知障为目标嘛，所以他观一切法就要去想要去学习，知道之后他就去做。所谓因行是法，得正是道。他突破一个困难，他就学到这个道理了。他得到这个道理之后呢，他就显现一份功德。那么第二个定义呢，也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的种种方便门。他知道张三应该用什么方便去度，李四应该什么方便去度，能够啊气理的前提底下呢，应机而教导，令他另修另正。所以法眼观众生，第一个为众生学遍学一切善法，第二个呢观众生的根基，另修另正，能够让他气证真理。这种眼的功能就叫做法眼。再来佛眼，佛眼就更简单了，就是具备前面四眼之用，无不见无不知啊，无不见无不知。那么前面的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因为都是眼的功能，所以一定都要具备三个眼。各位记一下，境界现前，根不坏，作意正起，都要具备这三个缘。所以也就是说呢，不作意，这些四眼的功能是不见的。可是佛啊，不需作意，不需作意故呢，我们最后一个条目讲，无所思维，一切皆见。啊，无所思维，一切见。那个这边的思维就是作意。引发那个眼的功能，它不需要引发，这一切呢都不见而见啊，不见而见。那么你问这是什么状态，我只能这样子依文句解释给各位听了哦。他说啊，具前四眼之用，无不见无不知，如己人呢、啊、见为极远之处呢，佛见为至近。所以呢，我们这个死老百姓呢，一看都看眼前，对不对？只看到下一步要怎么做，眼前我要吃什么。佛啊，一看啊，这东西一进到嘴巴里面去啊，经过咀嚼分段以后呢，就变坏、变臭、变烂，经过九孔六孔，他马上会看得很远。可是他又看更远，排出来的粪便呢，又可以滋养大地。你只要变成有机肥，它又可以养出我们能够生养的大地，对不对？可大地生养，它仍然是生灭之法，不应该贪爱。哎呀，他能够看无尽的缘起，于中呢善得其用而不贪恋其法。众生认为极远的，他看为极近。因为如对目前嘛，像手掌中的阿摩罗果一样啊。那么呢，人见为幽暗之处呢，佛见为极为显明。我们呢见而不闻呢，对不对？见这个字。都好像明明白白摆在那儿，你为什么看不见呢？我们大家都看一个电影啊， 我还答应礼拜三晚上课程的同学呢，说要跟他们讲解少年派，这个礼拜跟在赶进度，下礼拜放假前呢，大家放松一下。哎呀，谈一下。老实讲，你看一个电影，哎呀，你看那影评人，就那个评出很多东西呢，不过他没有学佛法。我们学佛的呢，看出什么东西啊？可能看出李安还不见得表示的东西啊。为什么呢？我的联想嘛，我赋予的意义嘛，我把佛法的意义呢拿来套量在这些事情上。对，那是我的分别，不错。不过呢，我的分别这些东西呢，它不是直接白板黑字就写在那个文字上，只写在画面下，不是你可以见的。那对那些东西不可以见呢，一般人看为幽暗，可是佛呢就认为很明白吗？他不就这样显示意见吗？为什么呢？佛的智慧。所以我们呢，所有关键的一切境界呢，都是微量即微假。你的心量是多少，你的智慧到哪里，你所见的境界就到哪里。你依赖哪些因缘，你看到的境界就是那些因缘所变现的相法。这对比颠倒，然后呢，再来一条，文件互用。文件互用就相当于楞严经所讲的六根互用，因为文件是一个等字啊，见闻觉知就是六识啊，六识的见闻，见闻觉知，它互用。那有人讲互用是什么？哎呀，眼能够听声音，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做六根互用？也就是哪一根被障碍了，它不受限制。就今天呢，我们明眼人呢，一旦眼睛呢不好了，我们人呢心情就变差，对不对？啊，有人天生下来就盲眼人怎么办？他可以透过听音辨位，对不对？可以透过一根来记那个空间的位置。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片子上有一个人，男主角，他就跟牵着女主角，他说啊，他就走出自己的家门口，他说你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一棵树？你可不可以跟我描述一下你怎么描述？他说那棵树啊，大概几公尺远啊，然后呢绿色啊，然后呢大概多高啊？他说你所讲的东西对我来讲都是概念法，对我而言就是往哪个角度踏前几步，摸起来粗糙的程度是什么，什么时候出来摸有露水，什么时候摸了干干巴巴的。他完全是用六根的触受来描述境界。我们明眼人完全用意识的分别，用概念法描述境界，好像我们是瞎眼的一样。你知道吗？我们明明眼能见，耳能听，可是我们通通不用根，完全用意识去分别境界，用概念法来分别我们的境界。我们所分别的境界，讲了一堆的文字讲给别人听，人家听不懂。用感官知觉的经验的人讲，如果对方也有同样的感官经验，他一听就懂，对不对？一听就懂，何必要去转换概念法呢？直接用感官经验讲明白，照做就有这样的经验呢，对不对？止观就是回到这个状态而已，脱离改变你意识思维概念的习惯，纯粹的让你意识贴近你的感官知觉，去准确的使用语言，让你每一个名言知道你取什么因缘安立那个假名，假名一样还是假名，青黄赤白是假名，地所有风一样是假名，见思软动一切的文字都是假名，可是这个假名你能够透过你的如理作意思维对照到你的感官知觉上，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法相者名具文的意观察视野。你不会被自己困在名言执着里面吗？你能够以如理作意思维遍观一切的真理吗？为什么？你如果按照感官知觉的道理去观察的话，你会体会到什么？你会体会到无常嘛？你会体会到苦嘛？你会体会到无我嘛？你会体会到空性嘛？对不对？你经常去在境界面前体会无常、苦、无我跟空性，你不会染爱嘛？你不会起不当的希求心嘛？你不会为了追求名闻利养 使尽你的恶业，就为了要追求，就为了要保有，就为了要跟别人竞争嘛？你不会这个心嘛？这个就是修行，这就是见闻，闻见互用，就是它完全可以替代，它不受根的限制，不受根的限制。你给我什么条件，我就用这个条件去认知我的世界，我也知道我的世界是被我的认知的条件所创造出来的法界，我不必为它争议，我也不必为它减损 一分，不会。这叫做闻见互用。因此佛的智慧叫做无碍，他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富罗那他跟他的老师啊，世尊讲，我要到边地去弘法，他说那里的人都没有开化，说万一他们骂你怎么办？那我至少不打我吧。万一他打你怎么办？打也没有打死，那万一打死怎么办？打死就往生嘛，对不对？后来到边地啊，法就弘开了。没有这种啊，无拱大，他不是拱大，他是让人用智慧去观察，他自己能够完全解脱于境界，能够在六根门头呢，完全用智慧去修补一切的障碍，对他来讲没有障碍去限制他的，这叫做闻见互用，不是用眼，不是用眼睛拿来听声音，不很奇怪吗？听声音就用耳朵嘛，对不对？耳朵聋了，耳朵聋了。你就用音波，用深处嘛，对不对？你根可以互用嘛，你何必只是依赖哪个根呢？啊，我们今天呢、啊、习惯用右手了，那右手万一呢断了指头、断了胳膊怎么办呢？你要训练左手啊。小时候啊，看那个什么王羽演那个独背刀，也一样啊，右手断了，那左手不能用长刀啊，所以只好啊，把他当时右手的刀啊，一刀被人砍断，他就把右手原来使的那个长刀啊断掉之后的短刀拿来给左手练，练出一个独臂刀的刀法，对不对？这就是闻见互用，根能够替代，不做障碍，用你的智慧把烦恼除掉，好好的重新学习，给自己的根有无量种机会，它可以有很多学习的可能性，那就是闻见互用。而且这种东西啊，不需要勉强，思维就是勉强，不需要刻意照做，不用，不用逼，自然而然，因为他经常以智慧来观察，没有烦恼遮障，所以不需要作意，他就可以见，他就可以见，他就可以这样做，他可以做得到，啊，作意，思维就是作意的意思，啊，你要那样子去特别去这样想，不用。平常呢已经养兵千日了，一用机会到的时候呢立刻就用上。啊，金老师最爱讲，一看就明白，明白就知道怎么做。这东西是不是学来的？当然是久远结这样慢慢慢慢熏来的。可是你对到目前的时候，你为什么有这种无碍的智慧？那是一种直观的训练。好，这个呢就是对无眼的一种说明。啊，我们在这边呢给各位做一个大智度论的一种文艺的分享，你看，读这种东西是不是很棒？是这样子，哎呀，你再去体会深刻一点，然后再拿来用，对不对？而不是洗稿洗灯薄壁叫做寒竹藤，不是，没事的时候就把这些道理拿来熏了，养兵千日啊，就为了图它用在一时，好过去细论，对不对？在世间的文字上呢，去花那么多冤枉的时间。这个是天眼通的部分做的一些文献的报告。好，接下来我们看147页，天眼通。云何名为天眼通呢？于眼得舍界四大所造的清净色，你看只是把眼改成耳了啊，对不对？好，能闻一切声，什么声呢？天声、人声、三恶道、风声、雨声、读书声，这是我加的了。凡是你只要关心的声音你都听得见，对不对？有人就喜欢听赞美的声音，就不喜欢听人家骂你的声音，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天耳？没有吗？你耳朵是有障碍的，对不对？用你的成见去障碍它啊。那你不要用你的成见，不要用你的情执，你只要把心舍受在禅定的明镜底下，他就能够听一切声了，他就能听一切声了。像那天我们去一个人家，那个人家隔壁养条腊肠狗， 腊肠狗老实讲，因为它身体很小，老实讲它是很脆弱，它很神经质。我老妹养一只腊肠狗，每次到我家里来，我们做得好好，它没事；做得好好，它就到你旁边来跟你 K 修。你只要一动，随便怎样，只要从外面来或者是在家里走动，它马上要跳下椅子去追你，呼呼呼！那一凶它，它马上就呜，丢你，这么大。我就说很神经质，因为我大概认识腊肠狗的脾气啊。我们在那边一走动，它一直不断的喊。后来啊，我决定跟他修好，走到他面前啊，很缓和的讲，然后呢，念观世音菩萨，然后坐下来帮他做完三皈依，然后在头上稍微摸一摸，他就躺下来，把他最脆弱的腹部整个摊给我。狗，如果你们养过宠物，它会这么做，表示它跟你撒娇，要跟你要糖吃。当然，它不是要吃糖，它要吃肉，啊，它要是那个狗的罐头，它就这样摊开来，跟你撒娇。那然后呢，只要跟它修好之后呢，我只要再出现旁边，它不喊，它不在那边狗吠，不会的。你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呢，它永远看你是个外物，外人嘛。义务嘛，你必须要去解决那个屏障，那个屏障没有解决，它就会是一个困难，就会是个烦恼。你骂那差别细哦，跟你讲，你在那边你自己在那边臭干胶哦，再怎么讲半天没有用，与其在那边嘟嘟囔囔，不如去修好嘛，解决那个问题嘛，就是这样啊。你听到那个声音，可以懂它的意思，懂它的意思，它其实是害怕，它不是要恐吓你，它不是要威胁你。他不是要攻击你，对不对？但是呢，当然是因为有经验啊。你只要得到一点这样的智慧跟知识，你可以改变你的观点，观点会改变你的做法。那做法就包括你的身业跟语业，你会改变。改变之后就是智慧了啊。那为什么能够得天耳的这个原因呢？云何得天眼通？修德，修德。那像现在呢，很多人呢说他报德的这种天耳会听到一些幽冥界的声音，那不是，那是一种内在噪音啊。我们学心理学的，在临床心理学看到很多精神病状，他就会幻听到一些东西啊，幻听到一些东西。幻听这种东西呢，有些时候呢是你把一些小的刺激啊夸大了，然后呢你自己赋予它意义，乃至于听见它发生什么声音。我举个例子，你在做梦里面是不是会跟别人讲话？会不会听到人家的声音？可是你实际上耳根有没有听到声音？没有嘛。那明明你耳根没有听到声音，为什么梦中会有讲话，会有声音呢？会很清楚的听到有人跟你沟通呢，讲话呢，对不对？还有意义嘛？你还会发动情绪嘛？是不是这样子？完全是不是都是心想而生？可是是不是完全没有刺激？有。我们曾经做梦的实验，我们呢就让一个人在实验室里面睡觉，然后呢连上很多的那个 polygraph， 就是多元的测定器，就测定的仪器。当我们测定到这个人开始做梦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旁边呢给他一些刺激，比如说跟他讲话，他讲话的每个字不一定不是全部听见，他会听见几个他在意的话，然后呢就加上自己的意识。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把他叫起来，问他说：“你刚刚做什么梦呢？”他就开始，他会把刚才外面给他的声音的部分融进他自己的想象，编出一套故事。我们在旁边笑。那有一次呢，我自己当受试者也一样睡觉。那睡觉呢，我被做的测试呢，是在我额头啊滴上一滴水，然后呢把我叫起来，问我说：“做什么梦？”我说：“下雨啊。”好大，屋里那个玻璃破了，整个洒下来的西北雨啊，淋在我身上都湿掉了。有没有缘故？有，但是不是那个样子？不是，有一点点的因缘呢，取向之后呢，心想而生。天鹅也是如是。你只要用禅定去能够辨别，那么一些修德能够藏意念种种的声音，你能够去辨别，所以很厉害啊。有人听古典音乐啊，他那个听到耳朵都变茧了，对不对？他那听到那个磨到那个东西啊，他 最后呢，他必须一定要用真空管的那个音响，他才愿意听。数位的音响他都不屑听的，他一定要用线性真空管的线路，然后呢，一定要用金导线。哎呀，那个听到那个挑啊，因为一点的噪音他就觉得不舒服啊，过度过敏了，那也不见得是个福报啊。不过呢，他就经常能够意念，他能够分别很多的声音。你经常这样去训练你的耳根，你的耳根就会因为定发起来以后，就有听耳通。那么同样的道理啊，四得宿命通。哎，宿命通底下呢，后观法师啊，跟弟子们呢，哎，找到一些修宿命通的方法啊。他说啊，什么是四自四的宿命通呢？